Hello，Hello，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说晚安。今天美国时间4月24号的早上，星期三上午呢，来跟大家分享台湾时间、亚洲时间星期三的晚上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哦，今天的国际新闻哦。那首先呢，一样的带大家从这个彭博社的新闻来看起哦。由彭博社来作为出发，作为我们的国际新闻的分享的一个根据。那我们看彭博社今天来看国际政治新闻呢，它的头版头条当然就是从美国政治说起哦，尤其是谈到了拜登总统。拜登总统的这个民调显示呢，拜登跟川普之间呢，我们在不久之前我们说过，拜登总统的民调有在上扬的趋势，可是这个趋势呢，最近开始出现了比较悲观的一个走势。原因是啊，根据最新的调查，彭博社自己的民调呢，它显示的是美国民众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对于未来的经济并不是特别的看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经济投票行为哦，就是说当你的经济表现不好的时候，对于现任者就会有一些维持，就会有一些不满的。那现在民调看起来是如此，尤其是我们知道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更重要，对于选举人要能够赢得选，候选人要能够赢得选举，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普选票要获胜，最重要的是关键的摇摆州。那根据彭博社的最新的民调，拜登在7个关键摇摆州当中呢，其实只有领先一个摇摆州哦，只有在一个摇摆州目前是领先的状态。那当然，这就会影响到拜登是不是到底年底是不是能够获选哦，这个是彭博社今天的国际政治新闻上面的头条，就是在谈美国的大选。其实美国大选现在才4月，还有一定的还有不少的时间可以来努力，可是大家就已经很关注了，原因就是因为基本上现在两个候选人都已经非常的明朗，大家的立场也都很明朗。那所以呢，有一些分析就开始陆续在进行，我们可以持续来观察。再来呢，我们来谈到的是彭博社看到的是 TikTok。这两天呢，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才在分享，上周末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呢通过了一揽子的法案哦，透过拆分的方式通过了对乌克兰、对以色列、对台湾的援助，但是同时也通过了 TikTok 的禁令。所以在众议院通过之后，礼拜二就是美国时间的昨天，参议院也已经正式的通过。预计呢，拜登总统会马上的来签署这一揽子的法案，其中就包括了 TikTok 的禁令。根据拜登要签署的法案当中啊，现在看起来呢，TikTok 会在现在从他签署之后的270天左右，因为目前的 TikTok 禁令按照现在的法要拜登要签的法案呢，他是把 TikTok 分拆，就是跟中国大陆的母公司要进行切割的期限压在了1月19号。各位朋友，1月19号就是美国总统下一任总统的就职日的前一天。美国总统是1月20号就职，所以拜登是把第一个阶段的压在1月19号。但是这个有一个延长的期限，延长的期限呢90天，是如果总统根据法案的规定，如果总统觉得 TikTok 的分拆的这个进展是有看到往正向的方向进展，也就是有朝向要分拆，只不过企业还在讨论如何来做一些这个这个收购啊。如果已经大到那个地步呢，总统就有权限再延长90天，也就是延长到下一任的总统。那当然了，这个到底会怎么样来运作？法案是这么规定，可是延长到下一任总统就要看拜登能不能连任了。因为在 TikTok 的问题上呢，现在共和党的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看起来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所以这个法案虽然是270天要进行一些分拆的动作，可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变数。那更不用说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讲到的这个 TikTok 的禁令，其实它引发了接下来肯定会引发一些法律上面的争议。所谓的言论自由的保障，1.7亿的 TikTok 在美国的用户，他们的权益受损，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反弹的声音？肯定在法律上面会有一些攻防，我们可以后续来观察。但是呢，彭博社的标题就下了，拜登签署法案之后呢，TikTok 的分拆进入倒数计时，大概从现在到1月19号，270天左右。 再来，我们看到拜登一样是讲美国的这个政治哦，讲到的是拜登推动了一个新的，在积极的力推一个新的法案，推动美国货运的无碳计划，一样的就是在环保的问题上面很努力的在推动，透过美国通过的所谓的高达10亿美元的通货膨胀的减免法案。基本上想要推动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全面的改革，就是在无碳计划环保的部分。那这个无碳计划其实最主要针对所谓的电动卡车，希望有一些这个给一些补助，让货运产业可以多使用节能减碳的减啊减低低碳排的这种运输工具哦。可是，一样的，民主党的拜登总统提出这样的法案，可是共和党其实站在相对来说比较不这么支持这个法案的情况之下，就算拜登现在力推，可能最关键点还是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到底拜登能不能连任？如果可以连任，这个低碳排的或者是无碳计划或许可以延续。可是可想而知的是，如果拜登没有办法连任，现在提出来的这些规范、这些法案呢，恐怕都会出现一些翻盘。那当然，大家从此可以来推知哦，企业界在面对这种政治上面，很可能换了总统就换了政策，其实企业也很难来做配合，因此很多人可能会比较抱持观望的态度。那当然，这个法案到底能不能落实，如同我们所说，年底可能才会比较明朗。再来，在政治上面呢，关于国际政治的部分，参议院，美国的参议院呢，通过了，就说一揽子的计划，我们特别讲到了刚刚的所谓的补助的计划，在补助乌克兰、以色列、台湾的这些补助法案里面，我们当然看到的消息就比较关注在这些援助的法案，可是其实它包裹的东西还蛮多的，包括了刚刚所说的 TikTok 的禁令，其实还包括对于中国大陆或者是任何的这个金融机构，如果持续的跟伊朗来进行石油的采买，还有包括了这个所谓的金融上面跟伊朗有交集的，事实上也都会受到相对的制裁哦。这个呢，这个制裁计划也是包裹在援外的计划当中。一样的，我们讲的是如何来落实，恐怕才是后续可以来观察的。法案是这么做，但是如何来落实，怎么来确保说，对伊朗跟伊朗之间的金融往来可以非常清楚的来查知，那如何来真正的来进行制裁？是不是所有的银行只要跟伊朗有打交道的都会被制裁呢？还是仅仅针对银行的部分的这个部分的交易？这个是目前看起来法案是这么过，可是，一样我们说落实才是如何来实施才是重点。另外，彭博社也报道了北韩访问伊朗，北韩呢最近很罕见的派出了代表团，它是由经贸部长来领军哦，到伊朗来进行所谓的经贸交流。可是全世界看北韩到伊朗的访问，不会是从经贸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是认为北韩跟伊朗之间可能会有更紧密的军事的合作。为什么会觉得北韩跟伊朗会有更紧密的军事合作呢？其实我们看北韩跟伊朗啊，这两个国家，其实不论是在语言、宗教、文化，或者是甚至是意识形态，交集并不大。但是这两个国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集，就是他们都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因为都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所以变成了难兄难弟。北韩跟伊朗呢之间的关系哦，透过跟俄罗斯之间的连结，所以这三个国家，其实在所谓的武器或者是军备的技术上面，都是有互通有无的。当然有一些证据哦，包括了伊朗在2005年、2009年所谓的跟俄罗斯合作之后发射的卫星，这些科技呢都被美国方面的情报单位针对北韩所发射的弹道导弹也好，或者是远程飞弹也罢，看到了类似的技术成分在其中，因此推知呢，北韩跟伊朗之间，他们在军事设备的技术上面有非常紧密的连结，而北韩也透过在伊朗的协助之下，确实在整个武器的研发上面有长足的进步。因此，我们看到北韩呢派代表团到伊朗呢，就引发了关注，关注的就是在整体的安全上面，是不是武器的设备又要再升级了？那当然，对于东北亚的局势会带来一些影响。 同时，伊朗是不是也因此得到了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这个出口？那导致伊朗呢，西方国家对于伊朗的所谓的经济制裁就没有办法真正达成成效。抱歉，就没有办法真正达成成效。所以呢，伊朗跟北韩之间呢、这个难兄难弟的合作，现在也变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哦。不过，我们必须要说，对于他们两个国家来说，如何守住自己的国家利益，看来找到自己的盟友，找到愿意交往的朋友，可能更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这不是外国说啊，你们不要交往就会真的不交往哦。再来，我们看看全世界的这个动态。根据彭博社，以彭博社为基础，我们来延伸出去我们的讨论。在美洲的新闻方面呢，彭博社有谈到了美国当然是援助以色列哦，大概在这一次新的法案当中援助了260亿左右给以色列。那以色列呢，在整个中东地区跟伊朗之间呢，到底会不会开战？很多人都在问。可是目前看起来，两个国家啊，在全球的钳制之下，看来直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确实是降低了不少。可是以色列对于周边的，譬如说对于在黎巴嫩的真主党的据点呢，他们是发动了一些攻势，不是直接攻击伊朗，可是攻击了伊朗的所谓的腹绥组织或者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会不会造成以色列跟伊朗这个关系更加的紧张，甚至是变成再延伸成为直接的作战？这个当然虽然机会不大，但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因为现在以色列看来并没有真的好像完全的不处理跟伊朗之间的关系，而且以色列在整个对外的态度上面还是非常的强势哦，纳坦雅胡政府非常的强势，那当然就反映出来在国内。反映出来，在国内，纳坦雅胡真的是需要比较大的动作来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了。不只是以色列对于周遭的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攻击哦，其实现在更多的关注是在纳坦雅胡政府现在看起来，包括了彭博社、纽约时报、华盛顿 Post 都有报道，都讲出来。目前的讯号看起来，以色列已经决定要进攻拉法了，也就是以色列对于加萨的攻击，看来正在酝酿一波比较大的攻势，希望能够一次的真正的达成他们的战争的成果，也就是战胜，然后完全的来击溃哈马斯。各种的情资看来，他们是在做这样的动作，而美方呢？我们从各方的消息看起来，美国的态度感觉起来并不是阻止，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所以在加萨地区，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有比较大的攻击的行动、攻击的行为。我们接下来可以来观察。再来呢，其实也很关注的是，今天从今天开始呢，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造访了中国。这个啊，其实是从4月2号，我们知道拜登跟习近平通了电话。拜登跟习近平通了电话之后呢，我们看到一连串的中美之间的沟通管道哦，就沟通的交跟沟通沟通沟通跟交流。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耶伦在通完电话之后，马上访问了中国大陆。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率领的这个国务院中国跟亚洲事务小组的成员呢，拜访了北京。然后4月16号，大家如果记得的话，4月16号，北京中国大陆中国跟美国的所谓的国防部长也开始进行了通话。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哦。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双方之间建立沟通管道，而且不是普通的频繁不是普通频繁的交流，是非常密切的交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双方现在都意识到结构上面的竞争大概短期之内不会有所改变，中美之间还是在一个高度竞争的情况之下。可是双方都有意识到，在国际局势这么混乱的这种氛围当中呢，中美不需要再把紧张的气氛升级，不需要再起争端，所以透过沟通，想要传递的是双方应该要控管风险。布林肯访问中国，大概讨论的几个焦点呢，媒体都有揭露，讨论的会是乌俄战争，希望中方不要再对俄罗斯进行更多的货物的交流，来帮助到俄罗斯在这场乌俄战争当中可以继续打下去。 希望中国可以站队。那再来呢，在整个中东的局势上，也希望中国可以扮演起大国的角色。当然，台湾更重视的是所谓的两岸台海的局势。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当然肯定会谈到台海的局势，而且公开的也讲了，就是针对了520的就职演说，针对了520之后台湾的整个新的赖清德政府，希望呢不要有任何的大动作，不要有太大的动作，希望可以稳定台海的局势。但是我个人判断呢，其实外交上面呢讲出来的，媒体上面有讲的呢，恐怕不是重点，没讲的才是重点。什么是没有讲的呢？没讲的是美中之间的交流，其实传递某种程度的 reassurance，就是再保证的一个气氛，再保证的一个讯号。什么是再保证呢？再保证就是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底线，只不过透过这种交流，双方要让对方知道，在我了解你的底线之后，我不会去挑战你的底线。可是同时，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尊重底线。北京当然要求的是，在台湾的情况是，美国不要去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这一点，美国会在这样的交流的情况之下，再一次去重申，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可是同时，也希望可以维持两岸和平、两岸稳定的一个态势哦，所以我说，布林肯公开的去强调说，希望中国大陆呢不要轻举妄动，在520就职的前后不要轻举妄动，这是给大家看的。真正没有说的是，双方在私下会讲的是，美国跟台湾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或者是美国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建议。让赖清德准总统，让台湾的新任的政府的团队呢，在台湾的问题上面，在两岸的关系上面维持现状，这是美国必须要传递出来的一个 reassurance 再保证的讯号。那当然，中方不会满意的，但是愿不愿意接受，那就要看520当天是不是真的没有太大的动作，这个是。双方都在听其言观其行了。那布林肯的访问呢？当然，我们继续来观察中美的关系。就像我说的，中美的关系短期之内结构上的竞争是不会改变的，不用想着说中美双方突然就降温了。更何况是2024年的大选年，我们看到的会是在美国政治圈里面，政治因为选举，所以抗中或者是比较强的这种说法，肯定还会出现，因为是选举年。美国是不是有把这样的讯号让中国大陆、让北京知道，选举年必须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观点来看？我们从现在北京，尤其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些回应，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外交部也了解今年是选举年，所有的选举语言哦，不用扩大，不用特别的拿放大镜来检视。那当然，中美之间竞争还是会持续的，这一点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再来，我们看到。其实呢，也讲到中国，彭博社也报道到，也讲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啊，目前传出来即将在5月7号左右访问塞尔维亚。那当然呢，中国对外的外交政策现在所讲的是大国外交，访问塞尔维亚其实传递出来的讯号一样的，就是对于西方国家有不少的国家，其实对于西方国家有颇有微词。透过这样的访问，其实中国想要试图告诉大家，跟中国做朋友，或者是跟北京当局走在一起呢，其实某种程度是来反映出现在这个世界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美国也希望美国可以听到，所以透过跟塞尔维亚的交流，或者是跟其他目前相对来说不是完全亲美的国家拉近关系。这个是中国接下来的外交路线，可以看得出来，应该会持续的来继续进行拉拢。可是我们在讲拉拢哦，就有人会讲说啊，那是不是变成两个集团要走上所谓的这个冷战时期两强对立？那就要看你怎么解读，就要看你自己站的立场哦。如果你觉得你是亲美派，你觉得就是美国的角度是对的，那么你就会觉得啊，这是邪恶轴心，他们又要凑在一起了。可是相反的，如果你是站在不是这么完全的支持美国的所有的所作所为的角度来看的话，也许你就会觉得，或许中国或者是俄罗斯或者其他的国家，他们有不同的历史脉络，有不同的原因。从他们自己国家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做得过分了一些呢？我们光有的时候，我们光是看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真的值得大家去做一些反思哦。好像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做错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真的针对不同的国家做出来的政策，全然的去接受，全然的去喜欢呢？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我在我的中间观点频道，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这一点哦，不要把国际政治很单纯的用二分法，觉得什么国家就是好人，什么国家就是坏人。从自己的角度理性的去看，从不同的政策来做分析，我觉得才是重点。那我们说，习近平访问北约、访问塞尔维亚、访问欧洲的国家，其实传递出来的就是，美国有朋友，我们也有朋友。美国有一些做法，很多人不只是北京不能接受，很多人也许也不能接受。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再来，其实我们看国际新闻呢，也看到了英国最近在移民法规上面，彭博社也有报道哦。其实，在2022年4月之后呢，大家可能看新闻、关注国际新闻的人都知道有这个消息，就是英国呢在处理移民问题，尤其是非法移民问题上面呢，英国采取了想到了一个新的措施，就是跟非洲的卢安达来进行合作，把非法移民呢送到卢安达去来做安置哦。等待他们，让他们在卢安达呢，这个等待他们申请英国的，不管是政治庇护啊、难民等等的也好，就在卢安达来做等待，透过这种方式啊，来达成某种威吓的效果，有点像劝退这些非法移民不要尝试的挑战用非法的途径来进入英国，因为如果被抓到，就会被送到卢安达，用这种方式。可是这个方式啊，其实保守党推出的当时的这个Johnson 这个首相提出来，那后来保守党还是坚持，那现在的首相苏纳克看起来也是要继续在力推这个法案，打算在今年7月之前要让它通过。为什么大家看英国？为什么英国会这么积极的来处理非法移民呢？那是因为真正我们从数据来看呢，英国今年光是2023年就有超过100万的这个长期移民来进行申请，而且可能会留在英国。那对于英国的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吃重的一个负担哦。因为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知道，包括医疗体系等等哦，其实本来压力就蛮大的。那对于英国来说，一下子承接这么多的非法移民，或者是这么多的合法的难民、合法的移民，其实真的压力很大。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尤其在英国脱欧之后，整个的程序包括申请进入到英国的整个程序就变成了更加的混乱。对于现在的执政党，他要处理非法移民，当然除了法规必须完备，甚至是审理的过程必须加速之外呢，卢安达的这种安置的计划也变成了他们认为至少可以先减少一些所谓想要闯进英国的这些非法移民哦，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移民的问题，当然跟欧洲整个局势比较混乱，甚至非洲的局势混乱是有关系的。根据媒体的报道呢，最主要会到英国来做寻求庇护的国家是伊朗、叙利亚、阿尔巴尼亚、伊拉克跟阿富汗。这些国家，我们大家听到就知道，主要就是国内的政局不是很稳定，整个生活条件不是很理想，所以他们会铤而走险，用各种的方式。因此，我们说，如果说英国通过了这种卢安达的安置计划，也许有办法吓阻部分的人士来挑战闯到英国。可是，其实呢，英国设的这个法，它虽然吓阻了这些国家的人可能会想要挑战进入到英国，可是他没有办法避免这些国家可能会到其他的欧盟国家哦，这是第一。第二啊，其实跟卢安达之间的计划花费非常多的，按照英国政府的这个公布的数据呢，英国要跟卢安达签订的计划已经花了3.7亿英镑来要求卢安达政府来容纳这些非法的移民。那接下来呢？按照现在所提案的，每一个非法移民，如果要转移到卢安达，英国政府要再付2万英镑。换句话说，这又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财务负担。可是英国的保守党苏纳克的政府呢，认为这种成本呢，远比英国社会，就是这些移民留在英国社会所承担的社会成本来得低得多，所以会继续的来推动这样的法案。我们还是说，我看国际新闻呢，有的时候你看到的是非常现实，也很残酷的一面。 大家都在讲人权，大家都在讲要保障各地的人权，然后要人道的待遇。可是当英国提出这样的一个法案来处理所谓的非法移民的时候，不晓得大家觉得所谓的人权人道的价值哦，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觉得标准好像其实蛮不一样的，其实蛮不一样的。再来，我们也看到啊，其实在这个泰国的部分哦，泰国的部分呢，在最新的泰国的政府，泰国的总理啊，塔维辛之前一段时间呢，好不容易泰国纷纷扰扰，在军政府的情况，在目前还是军政府的情况之下，选出来了新的领袖。那塔维辛的这个总理推动了一些改革，国会的改革。这个国会改革呢，打算在5月13号正式的公布泰国新的所谓的两院制的议会如何来选举出参议院，也就是上议院的这个议员的名单。过去的泰国在军政府的执政之下呢，基本上参议院就是由军政府来指派，可是现在新的改革方案呢是由选举的，把社会分成20个族群，20个不同的职业跟社会的类别，每一个族群选出部分的人士，选出一个族群选出10名的参议员，总共200名，取代现在250名的制度。原则上5月13号泰国会公布全新的选举的办法。打算在6月9号到6月26号之间选一天来做选举，然后在7月2号正式的公布选举的结果。那当然，我们说2024年呢是一个大选年，全球都很多的选举。现在泰国呢看起来又是一个又有一个选举值得关注哦。那泰国接下来的民主的程序会不会走向更正常，也是我们可以看的部分。那当然，国会改革的话题啊，在泰国看起来是正在运行当中，不晓得在其他地方的国会改革是不是会顺利的推动。再来呢，我们也看到了，英国，我们刚刚说英国才刚讲完英国的所谓的移民的政策，苏纳克其实还有一个重大的宣告就在最近，苏纳克宣布什么呢？他承诺英国在2030年的时候呢，GDP 的2.5%将会用在军事。我们看到啊，现在乌俄战争跟以哈冲突带来给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冲击，就在于过去可能有一些国家觉得，或者是大部分的国家都觉得和平没有问题，这个时代已经走到这里了，大家没有必要打打杀杀。可是，在战争真的发生之后，你就会发现各国也开始紧张起来，甚至是连欧洲国家。本来很多欧洲国家它的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例都不到1%，可是现在完全的改观，大部分的人觉得不行不行，我们的国家还是要有国防。你看看乌俄战争，看看以哈冲突，看看周边的国家，如果没有国防的话，其实这个自己的国家的安全会有很大的疑虑。那各国呢都在提升军备占 GDP 的比例哦。那英国现在已经正式的宣告，2030年的时候要达到2.5%。其实呢，这是两面刃，提高军事的准备，或者是穷兵黩武。当然，也许可能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这只是防卫哦。事实上，当你的邻国，这个逻辑呢是，当你的邻国开始有更强的军事实力的时候，如果你自己不增强你自己的军事实力，其实呢，你在心态上面或者在国家安全的这种信心上面，或许就会受到一些压制，或许就会开始觉得有点不安，因为旁边的军事实力太强了。这就好像啊，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居，我们的这个旁边的人哦，他长得非常高大的时候，会带给你一些压迫感；非常雄壮威武的时候，会给你一些压迫感。国家跟国家之间呢，就算是好朋友，除非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完全依存的，或者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冲突的，或者是冲突的机会非常非常小的，否则呢，当旁边的国家它的军事实力非常强的时候，通常都会带来邻国的一些压力。我们刚刚说的例外，举例来说，以美国周边的加拿大跟墨西哥，对于加拿大跟墨西哥来说，一方面呢是这些国家之间跟美国的关系是很近的，贸易的交流是很多的。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是，在军事的实力上面相差实在太多，并不是想追就能追得上哦。所以，美国周边的像是加拿大跟墨西哥呢，他们就没有那种特别的想法，说要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但即便是这样，都会每个国家自己的基础的军事实力还是有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欧洲国家 看来每个国家呢都人人自危，希望能够加强自己的准备。再来呢，其实我们在亚洲的话题上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昨天呢，日本的这个麻生太郎选手叫麻生太郎呢，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不只是到了美国，到了纽约的川普大楼哦。我个人才刚刚去川普大楼走了一圈，到了川普大楼去见了川普，见了前总统川普。这个消息蛮可爱的，蛮有趣的，也值得来跟大家谈一谈。麻生太郎到了川普大楼见了川普，然后媒体的拍照，然后特别强调说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麻生太郎也特别讲说他跟这个川普总统的交情，而且呢就有开始有分日本的分析，讲到说美国呢这个跟日本的关系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不管谁当选都是一样哦。这个时间点在大选年，日本拜访这个川普，日本的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政治圈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跟川普走得很近，是不是有点两面押宝的味道？觉得不管是川普当选，还是这个拜登连任，日本都会跟美国的关系保持很好，甚至开始有评论在想说，就算是川普当选了，日本也不用太过烦恼，美国还是会持续给日本需要的支持。那这个呢，透过麻生太郎的拜访，你可以看到日本在美国的政治界，在美国的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这种激烈的对立之下呢，也在试图着两边保持友好的关系。来确保日本接下来在日美关系上面可以得到稳定的一些保障哦。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到的、来讨论的话题呢，是现在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当中，我们看到的消息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在耶鲁大学，甚至在其他的大学，Emory 大学，这些大学校园里面都出现了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的一些抗争的活动，在以哈的冲突下面，很多大学生在校园里面自发性的发起了一些抗议活动。但是呢，这些抗争活动目前看起来，在学校的各个大学里面哦，感觉起来这一次都是采取比较直接、比较强势的作为，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尽可能的让它低调，尽可能让它赶快的平息。这当然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朋友们也可以来思考，因为在大学校园里面一直都在强调言论自由，甚至是更高的这个标准是学术的自由。美国的大学校园当中啊，其实学术自由为什么重要？是因为美国的大学校园培养的是未来的中流社会的中间，未来甚至是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在年轻学子的这种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让他得到不同的讯息，让他自己可以进行反思、检讨，甚至是脑力激荡，事实上是剥夺了他们学习跟成长的一个养分。这个其实当然我看到这个新闻也是觉得蛮遗憾的，就是在校园里面的所谓的言论自由怎么拿捏，确实很困难。但是目前看起来呢，感觉起来这个线，这一次的线画得蛮清楚的。相对于过去在校园里面的一些抗争活动，包括了黑人的命不是命的那段时间，甚至是在更早之前的这种甚至在古早时期的什么越战、韩战等等哦，感觉起来这一次在言论自由上面好像有比较紧缩的感觉。不过当然我们继续看下去哦，因为很多学校的教职员呢也出来支持学生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讨论？我们可以来进行后续的观察。另外，相对来说，一样类似的话题就是校园里面的言论自由呢，这跟前几天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大学的演说，被抗争者呢几次打断，那当然也有来自台湾的学生，在这个话题上面一样的，它反映出在现在国际局势这么混乱的情况之下，大学校园里面的言论自由跟学术自由如何拿捏那个分寸，学术自由跟所谓的政治宣传，甚至是所谓的政治立场激化的这种言论，怎么样来拿捏，来确保学生一方面可以学习，一方面又能够不要变成单向的思考，不要变成单向的，不管用洗脑来说，还是这个阻绝了不同的意见也好，怎么样来拿捏变成学校很重要的关键。那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思考的是，媒体在报道这些校园里面的活动的时候，究竟是用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媒体看的视角是政治的视角，还是学术的视角？ 校园里面有不同的声音，在学术圈或者是在学教育的观点，事实上是好事，因为会激荡。可是如果你用政治新闻的视角来看，就会变成这是一个政治的分歧。美国的政治人物啊，现在基本上就把对于巴勒斯坦的同情直接连接到所谓的反犹太。我们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一个论述，看到政治人物把支持巴勒斯坦、同情巴勒斯坦直接连接到所谓的反犹太的论述，然后引一些例子呢来强调啊，这很多人呢都是潜在在大学校园里面，其实他们想要散布的是反犹太的言论。这个中间的连接是不是这么的直接？其实反映出来的是现在美国的高度的对立，就是政治立场的高度对立。那当然，我们说谢峰访问这个哈佛大学一样的，也是如果你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跟政治的眼光来看，那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能够接受不同的言论？当然，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到了哈佛大学，他的论述能愿不愿意接受不同的批判，这些都是所有参与活动的，从校方、从学生到演讲者，可能都要去思考的问题哦，就是说在所谓的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下，如何保持一种尊重，如何透过你很不喜欢、很不喜欢听的言论，从当中学习到对方的想法，或者从当中找到可能。未来可能交往或者是交流，甚至是互相这个来交锋的一些基础，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所有不同的意见哦。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的强调国际新闻的试读，或者是看待国际消息，真的不要用单一面向来看，因为你会完全的陷入到只有我想听的话。才是真实的新闻这种逻辑当中，那我们尽量一起来学习吧。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早上分享的，今天在美国的英文的媒体呢所关注到的几个话题哦。那当然也希望大家持续的，我们一起来看待国际新闻，一起来真的一起来学习哦，保持平静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交流意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谢谢大家，今天的天亮说晚安，说晚安，国际政治焦点的 Podcast 呢，4月24号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祝福，拜拜，拜拜。